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8月30日星期二，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跟美国经济、政治、生活还有本地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美股的情况啊。今天呢，美股依然是持续下跌，标普500指数是跌了 44.45 点，跌幅是 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34.53 点，跌幅是 1.12%。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308.12 点，跌幅是 0.96%。标普500自从7月28号以来是第一次啊，首度跌破了4000点，也是自7月26号以来再度跌破50天移动的平均线。那么这个是很多交易员和策略分析师非常关注的一个关键性水平。那美股是从26号以来哈就开始持续的下跌，主要是因为呢，当天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发表了继续要持续对抗通货膨胀啊，要持续大幅加息的这番言论。那么当时呢，股票是大跌超过 3% 哈，那在这之后就一直跌跌跌，那现在已经从6月中旬的低点啊，回升幅度减少至了 8.7%。 那么再来看一些具体的个股表现啊，根据 The Verge 报道，社交媒体公司 Snap 呢，它是计划裁员 20%。 Snap 公司7月份发布的第二季度的业绩啊，是超出预期了，但是呢，仍然有净亏损的现象存在。那么 Snap 是越来越担心啊，这个广告市场会放缓。那因为这个消息的影响呢， Snap 的股价今天是下跌了 2.58%。 另外标普500的每个类股啊，基本上都是呈现下跌的趋势。金融股呢是平均下跌 0.42%， 像是摩根大通和美国运通呢有小幅的上涨。能源股呢继续领跌，收跌 3.36%。这个汽油的期货啊，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达到了一个最低水平啊。今天，那么 RBOB 的期货呢，下跌了 6.37%， 每加仑是收在2.69元，也是2月18号以来的一个最低价。美国石油的指标西德州中质原油呢，下跌了 5.5%， 每桶是91.64元。国际指标布兰特原油下跌 5.5%， 现在是99.31元。天然气的价格呢也走低。另外半导体类的股票啊表现也不太好，推低了整个纳斯达克指数哈。像是 VanEck Semiconductor ETF 呢下跌了 1.14%， 使得今年以来的跌幅哈升高到了 30% 以上了。另外呢，晶片巨头辉达是纳斯达克100指数中表现最差的个股之一啊，今天收跌了 2.11%。 AMD 呢也下跌了 1.75%。 那另外还有值得关注的是，纽约联储局的主席哈威廉斯发表了一番最新的评论。那他是说呢，他认为啊，在需求远远超过供应的情况下，真的需要让利率啊高于零，实际利率高于零。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他说要在限制性政策上啊，通过限制性的政策来减缓需求啊，而且他说现在呢，联储局还没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同样他暗示啊，联储局需要继续加大幅度的来升息。那与此同时呢，欧洲央行的决策者啊和这个爱沙尼亚央行的行长啊，叫做 Mattis Muller 啊，也表示因为通胀现在真的非常高哈，那欧洲央行和爱沙尼亚央行他们也在讨论要在9月份升息75个基点。那现在市场的投资人呢都在压住哈，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升息，短期的利率就持续的走高，两年期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呢创下了将近15年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对此 Homerich 的Homerichberger 的投资长啊，他叫做 Stephanie Lund， 那他分析说呢，现在市场是很脆弱的啊。他说联储局的鹰派态度就显示说，他们正在试图明确的表示啊，现在的这种加息政策不太可能逆转，而且呢会把降低通货膨胀视为首要任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会给股票市场持续的带来压力。他认为说呢，在年底前呢，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波动哈。另外接下来呢，所有投资人都在关注 即将在9月2号公布的这个就业报告上面。那么这个就业报告如果更表现不错哈，显示出美国的就业更加强劲的话呢，那只会意味着说联储局在打击通货膨胀继续升息的这个问题上呢，是会更加的坚持哈和肯定。那么谈到这个就业方面啊，今天有公布一个跟就业相关的报告啊，是美国劳工部啊劳工统计局公布的七月份职位空缺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呢，美国的职位空缺在七月份已经超过了1120万啊，这是远远高于预期的。那么这个数据呢，也进一步证实，对于现有的职位而言，美国的劳动力仍然是相当短缺的。因为职位空缺的数量与可用的劳动力数量的比例呢，将近是2:1啊，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呢，平均就有大约2个工作机会可供选择。那么另外加州啊，在就业方面的表现呢，也是好于全美的。今年七月据统计呢，加州的新员工数量已经达到了85000人。同时呢，加州全州的劳动力数量的总数哈，占全美的12%。那对此呢，加州这个就业局的负责人哈，他叫做伯尼克，他说呢，加州上个月新增工作数量哈，占美国所有新工作的16%，这远远高于哈在过去一年当中看到的这个平均就业水平啊。不过呢，这个好的就业哈，当然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呢，都会加剧通货膨胀。因为在物价上涨将近40多年来啊，这个我们是看到最快的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物价上涨的情势之下哈，很多雇主呢被迫要提供更高的薪酬来吸引工人，进而呢就推动通货膨胀率的飙升。好，那么这个以上就是关于美国的经济哈，还有今天股市方面的一个最新的快速更新带给大家。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海局势啊。那么台湾金门防卫指挥部呢，在当地时间周二晚上表示说，有一架中共的无人机在下午5:59的时候飞入了当地的叫做二胆地区的限制水域上空。那么台湾的军方呢，就依据程式哈，对这个中共的无人机进行示警，但是对方是置若罔闻。那么于是呢，在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下令之下哈，台湾的军队呢进行了实弹射击，驱离这台中共的无人机啊，后来这个无人机就飞回了厦门的方向。那么中共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啊，现在是不断的加剧，这是第一次哈，台湾第一次发出实弹来进行警告。那中共呢，在历史上并没有统治过台湾，但是呢，这个中共方面自称哈对台湾享有主权，对此呢，台湾和很多国际社会啊是对此强烈谴责的。那么蔡英文呢，今天对这个台湾的海军是表示说哈，他说敌人越挑衅，他们就要越冷静啊，他说不会主动挑起争端，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他不会反击。同时呢，蔡英文表示他下令啊，让台湾的国防部呢，采取必要和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来保卫台湾领空。那么我们都知道，自从8月初哈，美国的国会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访台之后，中共就在台湾周边啊进行了很多天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共的无人机呢也是多次出没在台湾金门的上空啊进行反复的骚扰。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可以看出中共是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加大了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恫吓哈。那对此呢，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更是在军演期间啊，中共有首次发射弹道导弹飞越台湾上空。那么最近几年呢，美国军方和情报界是多次警告中共正在为了通过军事力量夺取台湾要做准备哈。那近期这个中共方面的行动呢，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担忧。那作为回应呢，美国和很多其他的西方国家啊，一直是试图加强和台湾进行往来，并且提供呢给台湾自卫的能力。那西方呢也是更加频繁的在公开啊赞扬台湾的民主啊，那么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和中共的这种威权共产主义呢是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有个最新消息啊，是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啊引述了3位知情人士的爆料，透露说呢，拜登政府哈正在计划正式要求国会批准一项大约$11亿的对台军售案。 那么其中包括呢，要有60枚鱼叉反舰导弹和100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啊。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军备哈，预计呢，这个刚才讲到的60枚鱼叉啊，价值3.55亿美元，100枚响尾蛇呢，价值是8560万美元。那这个鱼叉导弹是美国海军空军现役最主要的一个反舰武器啊，能在海平面3到7米的高度来掠海飞行。在最近的俄乌战争当中呢，乌克兰部队有利用这个武器啊，成功打击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那么，另外这个响尾蛇导弹啊，它主要是可以用于加强这个 F-16 战机的这个战斗能力啊。另外呢，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美国的这个最新对台军售计划还包含，就是说啊，这个6.554亿美元用来延长监视雷达的合同。那么，当然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军售案的安排哈，Political 是分析表示呢，一旦拜登政府正式发出通知，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和首席的共和党人需要联署来签下啊这份对台军售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军售案哈，当然尽管这些议员之前已经表示说了哈，会批准这个出售，不过现在国会正在休会期哈，整个的签署和推进呢，有可能会有所拖延哈。那么这个就是台海局势相关的一个最新情况，给大家一个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插播一条快讯哈。根据俄罗斯新闻机构的报道，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呢，他今天去世了，享年是91岁。塔斯社、还有俄新社以及国际文传电讯社呢，都援引了俄罗斯总统事务管理局下属的这个叫做中央临床医院的消息哈。那这个苏联的最后一任最高领导人呢，已经去世。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早些时候说呢，他正在这个医院接受治疗，所以呢，这个消息是来自这个医院的，那这就是比较属实和确认的一个消息了哈。那对于戈尔巴乔夫啊，他是从1985年起就担任苏联的领导人，直到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那作为苏联的总书记和总统，他是当时帮助和美国还有一些其他的西方大国啊，达成了削减武器的协议，并且呢拆除了东西方之间的铁幕。在这个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之后啊，他是退出了苏阿战争，并且开始呢和美国总统里根举行峰会，来限制核武器，并且结束了冷战。那么，因此呢，戈尔巴乔夫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啊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然，同时呢，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他的这个历史的作为哈，在西方的民主社会和在这个苏联统治下的这种共产主义社会呢，是存在不同的争议和评论的哈。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啊，戈尔巴乔夫去世的一个快讯消息的通报。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还有我们本地的消息。